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这个世界怎么了。使徒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边，往往他在向众圣徒们在勉励的时候，他常常讲一句话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那今天呢，我也愿意在这个时候借用保罗的这句话说，弟兄姊妹，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那今天的世界病了，而且是病得很重。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大混乱、大灾难的世界，全球已经进入超级灾难期不说，这个世界也在不断地制造人祸，恐惧、困惑和谎言充斥着各个的角落，到处都是谎言，几乎所有的事情你都很难知道真相。我们已经无法相信政治领袖、专家、媒体所说的话了，谎言加上恐惧和困惑就造成了致命的不安全感和毁灭性的混乱状态。我们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永活的神以及他所启示的圣经。唯有神是信实的，因为神是真理的神，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而魔鬼撒旦是今世之子，耶稣称他为杀人者和撒谎者，因此世界就屈服在杀戮和谎言底下，我们呢也因此处身于混乱和谎言的世界里边。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向真神的怀抱，并且相信他的话语，因为主耶稣说，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神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真理，真理就是神的话语。我今天在这里不是要给大家什么关于我个人的或者是其他什么人的意见，我们需要听神怎么说啊，我们需要弄明白事情的根源在哪里。早在耶稣降生前的700年，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以色列民发出警告。当时的以色列是深陷在罪恶污秽之中，那他们悖逆，拒绝他们的神，因此呢，他们就受到神的审判。先知在这里说，天哪要听，地呀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哎，犯罪的国民啊，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他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这里是你们哈，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这是以色列他们背弃神之后，先知以赛亚指出他们的真实的状况，对他们发出这个严厉的谴责，并且指明，对不起，指明以色列民他们离弃神以后所要面对的荒凉。接着呢，以赛亚就以更加的大声疾呼说，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那这段话呢，直指以色列民导致审判的罪恶，就是因着他们的悖逆抵挡神，把事实 对错或者道德是完全的颠倒过来，因此呢，他们就遭到来自神的毁灭性的审判。但可恶的是，以色列民他们不但不悔改，反而在谎言中来寻求庇护。因此呢，以赛亚又斥责他们说，说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依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这就是当年以色列人的光景，其实呢，也是每一个世代的真实的写照，就是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并且呢，他们跟随谎言之父，信口雌黄，颠倒是非黑白对错。我们看，这不正是今天的光景吗？你纵观现今的美国是何等的混乱不堪，把那些要去工作守法的人关在家里，不让他们出去工作或者是经营生意，但是却容许甚至鼓励那些热衷于搞破坏的人在城市中到处乱窜，是吧？肆意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意，把那些顺服的安分的人关起来，却将那些强悍暴力的人释放出去，制造混乱，毁坏我们这个国家。当某一个人的生命被夺走的时候，人们要求伸张正义，然而当一群暴徒公然是吧犯法攻击警察的时候，人们却为他们鼓掌，导致警察无法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就让暴徒们公然的可以烧杀抢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竟然不是犯下罪行的暴徒受到检控，反而是执法的警察受到检控。我们看到那些欺软怕硬、软懦弱的政治领袖们，他们只敢管束那些弱者，而不敢对付那些强悍暴力者。他们不允许基督徒公开的敬拜真神，却对崇拜愤怒之神、仇恨之神、狂暴之神推波助澜。那么对于这样一种乱象，他们所提出的荒谬的解决之道竟然是要废除警察，而警察恰恰是用来要保护守法的人和惩罚作恶者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种光景荒唐不荒唐？人们不禁要问，这世界到底怎么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怎么会走到这步田地？为什么一切都颠倒了？为什么一切都变得如此的扭曲？罪犯成了英雄，而英雄却成了坏人，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这不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吗？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怎么说。那么十到十八节，谢谢。十到十八节给我们看到一个关于人性的这个总结呀。这段经文基本上是引自于旧约的诗篇和以赛亚书，让我们看到从古至今呢，神从来没有降低他的道德标准，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人性的定义。无论是从诗篇时代到耶稣降生的时候，还是从以赛亚那个时候一直到保罗年间的那个七百年，还是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人性从来没有过什么进步。远古的时代如何，现在的人性仍然是如何。那这段经文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对人性病态般扭曲败坏的定义和描述。在这里说，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弟兄姊妹看到没有，这就是病态的人性。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三个层面，就是品性、言谈和行为。时间关系，今天我就讲其中的两点。首先让我们从品性来看，这里说到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有人也许会问，这是不是说的太绝对了？难道人性里边没有一点点的公义吗？当然不是，人性里面是有一些公义的，但是有没有符合神公义的标准的呢？没有，连一个也没有。人性中啊，有相对的善良和公义，不是每个人都十恶不赦，但是呢，没有人能像神一样绝对的公义圣洁。因此我们需要透过耶稣基督得到从神而来的公义，也只有神的公义才会被神所接受。所以说呢，按神的标准，没有人是公义的，除了主耶稣以外，连一个都没有。这里还说没有明白的，保罗说他们的心地昏暗了，甚至说他们是死的，是瞎的。因此呢，我们就处于一种可怕的状况中啊，不但毫无公义，也毫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公义。更糟糕的是，我们之中也没有寻求，是他们之中也没有寻求神的。你看看那些虚假的宗教，那些所谓的政治正确，都是在让世人远离真神，都是撒旦制造出来的赝品，为的是要把人引向上帝的对立面。他们用各种华丽的语言来包装，发明出种种虚假的宗教和似是而非的道理，来配合人悖逆的本性。结果是什么呢？正如圣经所说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因着人品性的败坏和心地的昏昧啊，就产生出恶行。所以第十五节里，这里就说到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使徒约翰也曾经说过，撒旦是杀人者，他是那个杀人者的原型，而世界上凡属他的人都是杀人的。弟兄姊妹，你相信吗？只要你给予人杀人的许可，人就一定会去杀人。你看希特勒，他允许人去杀人，他们就去杀，仅仅5年多的时间就杀了多少？8500万人。独裁者们可以许可人去杀人，他们就去杀。美国最高法院许可人去杀人，他们就去杀。你没看到吗？光是堕胎就有多少的婴儿被杀？为什么？就是3章15节所说的，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看这些话，你还对今天的所谓黑命贵运动所引发的大骚乱你感到震惊吗？经文说行残害暴虐的事，意思就是砸碎捣毁一切他们所经之处的事物。他们就是要残害与毁坏，他们就是要给人带来恐惧和痛苦。他们真的在乎黑人的生命吗？如果在乎的话，为什么他们还要支持堕胎的法案和组织，每天让数以千万计的还没有出生的黑人婴孩就被杀死掉？我们说这个母亲的子宫啊， 应该是婴儿最安全的地方，然而他们却把那些婴儿就杀死在母腹中，这就是扭曲的人性啊。所以十七节里说，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人性病态扭曲到这种地步，你还会为任何事情的发生感到惊讶吗？你只要允许他们做坏事，他们就会去做，你只要废除对人的限制，你就会看到可怕的恶果。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经过救赎恩典的真实的人心呢，那么导致这一切可怕可悲现状的，它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 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他们眼中不怕神。当人不敬畏神，当人没有对永恒的罪责和刑罚的概念的时候，就等于把人性释放到他最原始的，就是该隐杀亚伯的那个状态中去。那么人们不止消极的不敬畏神呢，他们还会积极的抗拒神。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啊，对人性最大的制约就是对神的敬畏。在箴言十六章六节那里有句话说，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人只有敬畏神才会远离恶事。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呢，他们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知道要制定一套宪法去约束人的道德和行为，就必须要有上帝的介入。因此他们提出，这是一个在上帝权柄之下的国家，人民被上帝赋予了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人最后需要向上帝交账。因为他们知道，人如果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人性里边的那只恶兽啊，凶恶的猛兽啊，就会失去控制，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那么上帝对这些背逆神、远离神、抗拒神的人会怎么做呢？就任由他们这样下去吗？罗马书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就是答案。那里说，神任凭他们。任凭他们，实际上呢，这句任凭这个字、是一句法律上的用语。意思是神要把他们送去受审判，去执行刑罚。在这段经文里边呢，神一连用了三个任凭他们。那任凭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神就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当然活在这个任凭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性解放的爆发，你就会看到性道德的败坏就会变得司空见惯，你就会发现整个文化都浸泡在色情淫秽的那个化粪池当中。第二个任凭就是什么呢？这里说，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当一个社会拒绝了神以后啊，首先就出现性解放，接着就出现同性恋运动，参与其中的人的心思意念呢，完全就败坏掉了。他们将他们的理念建立在谋杀母腹中的胎儿，拆毁家庭，高举同性恋、变性恋，甚至人兽恋的上面，并且以此为荣耀。那昨天我还看到一则消息，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刚刚生了一个女孩，这个男的就去变性去了，妻子变性去了，然后妻子还支持他，变完性之后一家三口在那边照相，以此为荣耀。你说这人现在已经败坏到了何等地步？ 那么这样的人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怎么样呢？圣经继续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和毒恨。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看圣经说的是多到位啊。他们也会投票去选举出这样的人来执掌政权，结果我们看到的就是人罪恶本性所导致的败坏。腐败是系统性的，个人性的败坏没有人能够逃得过的。这不关乎你是哪一种肤色，是哪一种种族，不关乎你是富足还是贫穷，不关乎你受教育的程度高低，在人的本性里都有一头罪恶的野兽，他不敬畏神，拒绝神，抵挡神的律法。人天生都带有这样的罪恶的本性的，这种罪性就败坏了美好的一切，玷污了爱和纯洁，夺去了人心中的平安。我们说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呢，今日美国突然爆发出这一切的事情，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步步走向背离神的恶果。葛培里牧师他生前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当上帝被藐视或忽略时，灾难和毁灭肯定会到来。因为背弃父亲的孩子怎么能够得到父亲的保护呢？一个赶走上帝的世界自然就成了魔鬼撒旦的王国。如今美国的社会尽力避免可能冒犯任何人，但是却可以冒犯上帝。可是我们离开上帝越远，世界就越发失控。上帝保护儿女的大手一旦松开，自以为是的我们就把自己交给了撒旦，油蒙心灰蒙眼的迷失和疯狂就随之而来，一针见血啊！我们看由黑人这个 George Floyd 他的死而引发的这个黑命贵运动及其所带来席卷美国的大骚乱已经持续多久了？差不多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了。对于在瘟疫中的煎熬的美国人民来说呀，这无疑是这个雪上加霜。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当如何看这场运动和骚乱？它的深层原因到底在哪里？以及我们该不该支持或者是参加这样的抗议运动呢？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来看。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可以这个合法拥枪的国家，各地大小枪杀案是时有发生的。那么枪杀案中受害者虽然各个种族都有，但是黑人被枪杀的几率呢，这很显然是高于其他的种族，这里有很多的原因了。那么因此呢，社会确实应该对黑人的生命安全予以关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黑命贵运动那么这方面的诉求是应该得到支持的。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黑人的命和其他种族的生命是一样的，都是宝贵的，因为他们也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他们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遭受过痛苦，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同情他们。但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杀死黑人的行凶者绝大部分都是黑人。根据美国这个联邦调查局啊，最近的一个犯罪统计数据显示，在全美国的凶杀案件中，黑人被黑人杀死的占53.94%，差不多54%；白人被黑人杀死的占9.8%。你们9.83%，而黑人被白人杀死的只占0.77%。客观的说，杀害黑人最多的其实是黑人自己。 啊，黑人被黑人杀害的比黑人被白人杀害的要多得多。因此黑命贵运动不应该是一场针对种族歧视的运动，而应该是一个严谨理性的社会关怀运动才对。但是遗憾的是，自从黑命贵运动爆发直到今天，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是什么，大家有目共睹，无需我再多说。主耶稣说啊，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看果子就知道树，凭他们所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也好，看一个运动也好，我们看他们所结出的果子就可以知道他是好还是坏了。我是在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十年文革，十年浩劫啊，正是我从11岁到21岁那个人生阶段，我用我青春年少的眼睛目睹记录了那一段的黑历史。那些红卫兵造反派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在公正公义的这些冠冕堂皇的幌子底下，草菅人命、打砸抢烧的那一幕幕，深深的是烙印在我的脑海深处，刻骨铭心呐。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今天的美国，而且呢，在某些方面还有过之无不及。当我看到这个 Minneapolis 那两个地标性的书店，是当地人民最喜欢的两家书店呢，是吧？那么这两家书店被烧成废墟，许多珍贵的书籍都化为灰烬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烧书的情景。他们把书店、把图书馆里边古今中外的书籍都搬到大街或者是广场上，堆成堆放火烧掉。但即便是这样，他们还舍不得把房子都烧掉啊，他们还留着房子派其他的用场呢。当我看到在各地这个 BLM 的抗议者，他们把那些记录着美国历史文化的一座座的雕像拉倒，任意践踏毁坏的时候，甚至连 George Washington 都不放过的时候，我是搞历史的，我看着真是心疼啊，我心里不仅仅是在流泪，我心里在流血。这不跟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候毁坏那些名胜古迹，这是在毁这个清华园呢，是吧？那甚至都把这个孔夫子的这个祖坟都给挖了的那个行径，这不是一样吗？那我们看到这股恶风也同样刮到了欧洲。那前段时间呢，我英国的一个朋友传来一段短视频，说到英国呀，在一个广场上有几百个这个 BLM 的这些抗议者啊，他们要把二战英雄丘吉尔的雕像给拉倒。那引起了二战时期的一些老兵的愤怒，他们就挺身而出要保护丘吉尔的雕像。但是他们毕竟老了，人又不多，根本无力和这些 BLM 的人抗衡。在万般无奈之下呀，他们想起了一个民间组织英国足球协会，于是就打电话求助于他们。足球协会呢，就通过 Twitter 啊、Facebook 就向英国各地的球迷发出呼吁。没想到许多球迷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是吧？他们就是这个很快就来到了这个现场啊，为了保护雕像，就和那些 BLM 的人就打了起来。你知道英国的球迷啊，过去我们称为英国这些流氓的球，流氓的是吧？他们打架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结果呢就把那些这个要毁坏雕像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啊，丘吉尔的雕像因此就被保护下来。我看了这条消息之后，忍不住笑了出来，但是笑过之后我又想哭，心里真是为西方社会感到一阵悲哀。西方国家怎么就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当我看到警察局被那些施暴者给占了，给烧了，要求要废除警察时，这不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提出的砸烂公检法是如出一辙吗？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敢一把火把公安局给烧了的。当我看到这个列宁的雕像在纽约的 BLM 总部被竖起来的时候，当我看到镰刀斧头的旗帜在他们的占领区飘扬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如此的血腥暴力，我就明白了他们的背景和源头了。他们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脉相承啊，这哪里是在追求什么社会公义啊，种族平等啊，这分明不就是在制造种族仇恨，在搞阶级斗争吗？他们要求把白人的财富，要求白人把财富给他们，他们公开抢劫商场和富人家，分明这就跟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嘛。所谓的政治正确，分明就是中国文革时期的阴言获罪嘛。还有中国的文革那时候说是要革文化的命，那么今天的 BLM 他们主张要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 不止如此，他们还主张同性恋、双性恋、变性和跨性别。他们不仅要拆毁那些他们所仇恨的有形的东西，他们还要拆毁性别，是吧？他们公然宣称说，我们要齐心协力使自己摆脱所有人都是异性恋的观念。但是圣经明说，变性行为在上帝眼里是可憎的。圣经也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那么从上述的种种的恶行可见呢，所谓的黑命贵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组织。我说它无法，它藐视神的律法，它也藐视人所设立的法。无天是无神，是吧？他们是无神的，目的是要利用某些人的痛苦来破坏人类的生活，破坏道德、良心、家庭乃至教会，并且以暴力行为来推行。他们要在人们心中抹去神的律法，要把神的福音赶出社会生活，要搞垮神的教会。他们要颠覆法律和秩序，要废除维系社会安全的警局和警察，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明显是反上帝、反圣经、反社会、反文化的。美国著名的这个福音派的牧师麦卡瑟，是吧？这个是 John MacArthur Jr. 他直接就说，他说这个组织和运动是撒旦所设计的，是上帝的敌人。我赞同他的观察和结论，所以我们基督徒绝不可以参与其中，因为圣经说的是非常清楚。我们来看这段话，圣经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这个比列是撒旦的别名哈，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我们要听神的话。那么从今天的黑命贵和白人贵的荒诞的情况来看，人要是拒绝神的拯救，背离神的心意，脱离对神的认识和敬畏，不肯以圣经真理为思想和道德的准绳，那么不管是任何人打着任何的口号，发起任何所谓崇高的运动，很快都会沦为互相残杀的堂皇理由，或者是自我表现的虚伪面具。那以赛亚先知还说，在以赛亚书64章里边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 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真是愿我们大家呀，不要被黑名贵的口号或者是白人贵的行为所迷惑。人所行的任何表面行为啊，即便是义的，在神眼中不过都是如污秽的衣服，根本不足以遮盖人本身的罪污的，更何况他们所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的暴力、撕裂和欺骗。尽管他们暂时可以借着媒体的渲染得到一些曝光率和人的喝彩，可是在上帝眼中，这些都是些毫无价值的枯干的叶子。人自作聪明而犯下的一切罪孽，最终都必将招致他们在神面前的震怒和审判。所以啊，我们应该在这里要明确地宣告说， BLM 他们完全是可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暴力的手段和极端的方式，我们非但不能认同，不能支持，更不能参与其中，与他们的罪恶有份。圣经更劝勉我们说，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是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我们一定要遵从神的话语，过圣洁的生活，过和平安静的生活，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要传扬上帝的法则，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我们要传扬这样的家庭生活，父亲母亲以上帝的教导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支持当权者，我们顺服尊敬他们，我们绝不试图削弱政府的权威，因为政府是神命定设立的。我们支持法律和秩序，同时呢，我们也让教会成为教会，而不是变成某种社会团体或者是机构，更不能被撒旦所利用，成为撒旦的工具。如果我们回归神的话语，回归到正常的家庭，回到公正的政府，回到敬虔忠心爱主的教会，那我们就会给社会带来改变。圣经更说，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是的，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要像那个传义道的挪亚一样，努力地去传福音，因为我们相信只有福音可以弥合分歧，化解仇恨，带来和平。也唯有人们都回到神的脚前，承认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愿意重新做人，追求敬虔与圣洁的生活，这样才能够缓解种族歧视啊、犯罪啊，或者是类似的其他许多的社会问题。当然了，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在这是非颠倒的时候，坚持神的真理，严守圣经立场，那为主站立的柱已经变得是越来越不容易，甚至要为此付上一定的代价。过去我们听说基督徒要为信仰受迫害，觉得是很远的事情，以为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那些极权国家或者是穆斯林国家，怎么可能会发生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呢？而现在这种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发生在我们的面前。大家一定都透过媒体或者是自媒体看到，有的教会已经被围攻，被冲击，牧师和传道人被殴打，基督徒在街上被人群殴。弟兄姊妹，当你看到或者是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作何感想？你有什么反应？忧伤难过？害怕？妥协？退后？放弃？还是我们靠主刚强，为主摆上，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付上生命的代价呢？总之一句话， 弟兄姊妹，你预备好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年头，当瘟疫、洪水、地震、暴乱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格外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必须要靠神去胜过。无论环境如何，我们必须要发出先知的声音。当年耶和华神他兼顾以赛亚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兼顾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多么令人激动振奋的话，愿我们大家都能够以这段话互相勉励，相信神的旨意不会把我们带到他恩典不能保守我们的地方。阿们。好，请弟兄姊妹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是我们危难之际的避难所、磐石和山寨。尽管瘟疫弥漫、波涛滚滚、山崩地裂，你仍然坐着为王。尽管我们在黑夜里面有哭泣，早晨醒来必有欢呼，因为我们灵魂的锚是安定在主的磐石上。主啊，求你不要离弃我们，用你全能的手扶持我们。我们国家的领袖需要你，我们政府的官员需要你，我们的孩子学校需要你，我们的社区家庭需要你，我们的工作侍奉需要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同行。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